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圣菩提的学佛事宜，今天接着跟大家谈谈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也顺便谈谈我们为什么会忘了前生的事情。前次三乘菩提之学佛事宜之中，跟大家谈到了一般世间所说的生死，也进一步说到生死其实并不是真实之法。今天继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为什么生死不是真实之法。前一次说到，一般世间所说的生死是依于蕴触界而思维分别建立的，可是蕴触界法是虚妄不实的，所以阿罗汉清证了这一个现象界之中的真理，断了我所执我执，叫做证世俗谛，才有资格可以处理三界生死。然而在阿罗汉们可以把自己的五蕴十八界完全断灭，而断了分段生死之前，他一定会思维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说，自己的五蕴十八界完全都灭尽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在？若是没有，那入了无余涅槃之后，岂不成了断灭空呢？而断灭见外道也如是说，却被世尊斥责为外道法。那么佛法之中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但是因为阿罗汉们都听闻过世尊的开示，而知道说有本寂是本然就存在的法，寂不生不灭，也不来不去，本寂就是如来藏，为万法之所依止，也是依于这个真实的如来藏法，才能够有蕴触界法。而一般世间所说的生死法，又是依于蕴触界而建立的，所以其实生死之法，就只是不生不死的如来藏法表面所现起无量无边法之中的两个法。在一般人看来，世间的有情是既有生也有死，是有一次的生接着就有一次的死，而且我们已经知道 这一世的生是从上一世的死而来，这一世死了之后又去到了下一世，而有下一世的生。对一般人而言，永远会有不断的生与死，看起来是交错的在现行。离开了死，就有另外一个生，生延续下去，一直到死的时候又中断了。这些来来去去的法，若是背后没有一个本来不生不灭的法，一定是无法辗转现行的。所以生死并不是真实的法，但依于真实的如来藏法，而有一世又一世不同相貌的生与死的法示现。即使是对于一般人而言，生与死也只是示现，不是真实的。可是众生都执以为实，所以就在认假为真的状况下，真实的受用了虚妄的生与死，也因此而有了种种的悲欢离合。只是众生都很爱乐，而且持续的受用这样的悲欢离合。菩萨由于了解乃至分证了这个道理，就升起了一分的自受用功德，开始能够渐渐的离开无明。所以对于生死的看法及领受就会有所不同了。有人又在问，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前生之事？好，先来说说，一般人入胎之后而有生，是不正知的入胎。为什么叫做不正知的入胎呢？这是因为舍报前的那一世造作了很多不同的无明业种，舍报的时候若升起了中阴身，依于业的势力而又有种种差别不同的境界，恶业所感的就产生了恐怖的境界，善业所持的就产生了爱乐的境界。假如是感得在生而为人的时候，就在中阴之中看到了有缘的父母和合的境界，于其中生起了贪爱一方的心，也同时生起了厌恶另外一方的心。就像这样子不正知的状况之下加入的和合的境界之中，此时此刻中阴身即便消失就入了母胎，然后才经过大约十个月后就有了生。入胎后的前几个月，五根身还不具足的状况之下，今世的意识没有办法现起，处于无法了知周遭环境的一种境界之中，那就方便说是忘记了过去世的种种情形。但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不能够说是忘记了过去世的事情，而只是说因为能够意念了知过去世事情的意识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当今世的意识重新再出生的时候，却已经不是过去世的意识，因为其所依止的五根身是不同的，所以无法了知过去世的事情。也许这个人过去世在神通上有所修正，今世趁着这个因缘可以再与过去世相连结，而保有着说可以再了知过去世的状况。当然世间总有一些特殊的例子，不就有一段美国的影片，其中有一位年仅六岁的儿童， 父母亲发现说，他对飞机的专业知识是远超过一般人之所知的。他又反复不断地跟他的父母讲，哎呀，他所驾驶的飞机啊，从某一个军舰上起飞，同行的人的姓氏名谁，还有他在何处被击落等等等等。起初他的父母只觉得说，哎呀，这是小朋友在瞎说一场。后来实在抵不过他一而再再而三反复的讲述，那么就依照他所讲的地方实据去看看去问问，结果都跟那位小朋友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甚至于说他那一世的姐姐也都还在，他也能够叫出他小时候的小名。后来他的父亲就把追寻他前世的这个过程记录，而成为灵魂存续者。这位小朋友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也许是过去世舍报时候的印象极为强烈，今世重新见到飞机的时候，就引发出过去世的一段往事。一般人是不会这样。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人死了之后会先到鬼门关，然后会途经黄泉路，而且还会到忘川河边，那河上有一座奈何桥，奈何桥上有一个孟婆，那要过奈何桥呢，就一定得要先喝孟婆汤，假如不喝孟婆汤的话，就过不得奈何桥，那么过不得奈何桥，就不得投胎转世。又说孟婆汤有时候又叫做忘情水，说一喝这个忘情水就忘却了前世今生，那一生的爱恨情仇，一世的浮沉得失，那都随着这一碗孟婆汤遗忘得干干净净。所以今生牵挂之人，今生痛苦之人，来世都形同陌路，相见而不相识。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传说，听听就好，是不足以取信的。因为一则人死了之后不会都一定下堕到鬼道去的，再者即使真有一位孟婆，你想想看，说他老人家都一直站在桥头要死者喝孟婆汤，哎，这是永远呢。哎呦，这种工作未免也太辛苦了吧。又好像说民间为亡家办理亡者的法事的时候，不是都会摆一个空脸盆吗？然后中间再搭上一条毛巾，那就说那叫做奈何桥。那亡者若是要过奈何桥的话，就一定要疏通狱卒，所以就会跟家属讲说，哎呀，要赶快往空脸盆里面丢钱。可是真的是要给钱而疏通狱卒的话，应该丢的是冥纸才对呀。可是那些外道替亡者办事，却是要收的是新台币呀。由于不知道生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民间的种种传说，人们的生死过程，真的是千奇百怪啊。然而我们依于佛法的义理来观察人们的生死过程时，又可以发现一个道理，那就是每一个人的意识都是生灭之法，即使是暂时而有的同时，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在阿含诸经之中，世尊不就开示说，世运诸事都是根尘恶法为缘才能够升起的心，所以从眼识耳识一直到意识，都不是自在之心，而意识 配合着前五世领纳的沉静之后，再加上心所有法之中有念心所的作用，所以才显示出来能够记忆世间诸事的这个相貌。然而一旦意识不现行运作，或者是说运作的时候有种种的遮障，记忆的法也就没有办法运作，或者是说运作的不很好。就譬如说睡着无梦的时候意识不现行了，还有什么记忆可言？再者，一个人虽然在清醒位，也许正好生病而头痛着，虽然也可以忆起一些往事，但毕竟是很吃力的。又假如说正好外界的音响是很大的，其实真的是吵得你一刻不得安宁，所以这个时候假如是要你好好回忆一件事情，也就变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一些情况才叫做遮障，都是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让意识专注的缘故。意识既然是一根法尘二法为缘才能够升起的心，所以当每一个人正实位之时，意识是一定会中断的。虽然在中阴身的阶段意识又升起了，也能够了知前生的事，但毕竟只是在中阴身阶段是如此。重新入胎之后，因为五根身的不具足，意识也无法现起。等到五根身的初分具足时，升起的意识心其所依所缘已经改变，所以就没有办法忆起过去世的事，绝对不是入胎之前喝了孟婆汤的缘故。这样子看来，一般人因为无明阅历的缘故而有了不正知的入住出胎，继续有了这一世的生，当然就一定会有死，就这样子反反复复地才叫做轮回生死。而菩萨入胎之时容许是正知入胎，是因为愿力之所持，而不是因为贪嗔的驱使，但因为没有一生生的缘故，仍然不是正知住胎出胎。出胎了之后也没有办法忆起过去世的事，那这叫做隔音之谜。而已经升起一生生功德的菩萨或能正知住胎，然而是否可以正知出胎，这又与修正的差别不同是有关系的。由于发愿再回到人间受生，依于人间的众同分，所以从外相上看起来，菩萨的生死过程是与一般人没有两样的，乃至世尊在人间示现成佛也是这个样子。因为要示现等同一般众生，从自己示现修学的过程而使众生相信修行正道是可能的。话又说回来，一般人死了以后若是会升起中阴身的话，往往会发现中阴身的生死更加迅速，由于贪求生的缘故，就会想要赶快再取得一个身。然而因为业力的差别不同，在生的状况也就千差万别了。虽然一般人都不想要死，但是他们都没有警觉到，即使他们能够再取到生以后，难道死不就也是跟着而来吗？由于菩萨从第一世的证悟开始， 于如来藏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有了第一分的转移。因为如来藏的本来不生也不死，所以菩萨随着一世又一世的正量差别不同，也如是转移。入了初地之时，是有能力可以断除我执的，但是为了润未来生而不断地去利乐有情的缘故，反而故意不断，乃至七地满心之后，进一步连烦恼障的随眠都断了。这个时候是虽然视线有生死，其实已经不在生死之中。若是在生死中现有生死，只是为了作为利乐众生的一个工具罢了。既然说是生是从过去世的无明与业而来，一生之中继续因无明的缘故而又造作了其他的业，死的时候又随着业而往生，往生之后依然又重复了无明与业的一个锁链，那么真的似乎就是永无穷尽了。可是为什么经文明明记载着阿罗汉是可以不再受未来世的生死，而菩萨也说本来无生死，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一般人的生虽说从无明与业而来，可是这无明与业却是含藏在每一个人的如来藏之中，预言而现行。而菩萨证得本来无生死的他，是他无生死而自己有生死，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转依过程之中，除去了我所执我执，更进一步分证了法无我，所以才说生死犹如空花。一般人执着真实有生死，菩萨却说那是如同影像幻化在虚空中一样，并不是真实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发愿生生世世回入三界利乐有情，到后来就只是视线有生死，其实是不在生死之中了。讲到这里就要回头来说说刚才提到说阿罗汉是可以不再受未来世的生死，这与菩萨说本来无生死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阿罗汉是可以不再受未来世的生死，是说他可以把自己的十八界完全灭尽，那舍报之后只剩下他的本际，也就是如来藏独存的一个境界。如来藏既然是不生不灭，表示他是本然就离开生死的，阿罗汉就是如此断除生死的。可是再仔细思维，阿罗汉虽说可以断分断生死，但是对于生死之法其实还是有执取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畏惧生死的。那要是说对于生死是没有执取的话，要是不畏惧生死的话，为什么要取证无余涅槃而离开生死呢？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死其实只是在如来藏表面所现起的一个法，而如来藏本身无生无死无来无去，所以生在如来藏中生无所从来，死也在如来藏中死也是无去，其实是无生亦无死。然而人们由于不知道生死的本来面貌，不免就会有生与死 所带来的悲欢离合了。今天就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猛进，阿弥陀佛。
我的菩提路，一，事务缘等住。本书是以实证如来藏者所写的见道报告，为当代学人见证宗门正法仍然存在。本书由20余位大圣见道者分别叙述各自的修学过程与见道因缘，参禅求悟者必读。